弟兄姐妹主日平安。那大家也知道圣诞节快到了嘛，每次快要到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就要翻到福音书的前面，对不对？要去读主耶稣出生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呢，留到下个礼拜让郭牧师带领大家再读吧。那我们今天就从更前面的地方看起。我们每一次读福音书呢，就不要太快的进到在伯利恒的旷野有几个牧羊人。我们今天从马太福音的刚刚开头的地方一章一节来看起啊。一章一节大家刚刚开始读的时候就觉得有点困难了，是不是？很多的人名一堆一堆的，而且说句实在话有点无聊，对吗？就是谁生谁，谁生谁，谁生谁，马太干嘛在写这个东西呢？那很明显的，福音书是什么？其实就是主耶稣的传记嘛。那么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要给一个大人物写一个传记，要介绍一下他的家世背景的话，请问大家通常会怎么写啊？我想通常的套路是什么？就要从正面写起嘛，对不对？或者最低限度你要比较中立的去介绍他。我们不会一上来就把这个人家里面家族历史当中那些三言两语讲不清楚的事情拎出来，对不对？这样的话一开始就会让那个读者好像对这个人物产生一种一言难尽的感觉。随便举个例子啊，我们看一下三国志魏书是怎么介绍曹操的。他说，太祖武皇帝沛国谯人，也姓曹，会操，字孟德，汉相国生之后，桓帝是曹腾为中常侍，大长秋非封废亭侯，养子松氏官至太尉，莫能审其身出本末，松生太祖。OK， 总之就是也是谁生谁，谁生谁的问题啊。其实陈寿的这份家世背景报告呢，其实就写得很套路的。大家看，陈寿在这小小的一段话里面，他提到了三个人，一个是曹参，然后曹腾，然后是曹松啊。曹参是谁呢？曹松是当年跟着刘邦打天下的开国功臣，他是汉朝继萧何之后的第二位的相国。然后大长秋不是大长今啊，是大长秋，是汉朝掌管皇后宫中事务的那个主管，因为汉朝的皇后宫叫长秋宫。那么这位大长秋呢，他治2000石，也就是相当于中国今天省长或者部长级别这样的高官。然后曹松是太尉就是全国最高军事长官，那么他是唯一一个跟相国平级的武官。那很显然，通过罗列这几位家族历史上的大人物，那曹家家世显赫的这个形象就树立起来了，对吧？不过与此同时呢，其实对于一些有争议的或者负面的消息，其实陈寿他都是一笔带过的，或者根本就没说。比如说呢，这位废亭侯大长秋曹腾是中常侍，也就是说什么？他是一位公公啊，这个身份本身就很有话题性了，对不对？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去当公公总是一件不太体面的事情，更何况他是堂堂的曹相国的后人，是吗？这个背后一定有一个很大的八卦，对吗？但是陈寿没有讲。再有呢，就是曹松这个人是怎么当上太尉的呢？不是因为他军事才能出众，打了很多胜仗啊。有些书上讲这个人是什么？是贿赂了宦官买来的这个位置。有些书上就讲呢，那是因为朝廷公开的卖官，然后呢，曹松就出了一个天文数字的价钱，然后竞标得来的。总之呢，不管怎么样，这位太尉大人是一个大水货啊。那我想，对于这件事情，陈寿知不知道？他一定知道嘛，对吧？但是他也没有讲。所以套路就是这样啊，尽可能的从正面去介绍，不要去讲那些有争议性的内容。那如果这个是介绍家世背景的一般的套路的话，很显然怎么样，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当中，马太弟兄他并没有按牌理出牌，对吗？我们刚刚读的这短短的六节经文，其实就是马太为主耶稣所写的那一份家世报告的开头部分。而在这几节经文当中呢，马太提到了四位女性，对吗？第三节大家看到他玛，第五节的拉合和路德，第六节的乌利亚的妻子。那在这四位女性当中呢，有两位她是涉及到了家族历史上的丑闻的，是有可能让那些有道德洁癖的人百爪挠心的。还有两个呢， 外邦人啊，有可能会引起以色列人当中的那些种族主义者的不爽的。总之，其实他们都属于耶稣的家族历史上那种一言难尽、三言两语讲不清楚的事情的。而且是什么呢？而且是马太提到这几位，他显然是存心的。因为怎么样？因为如果大家往下读的话，你会发现他在这份家世背景报告当中一共提到了42代人，但是除了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以外，在其他41代人当中，马太只讲了这四个女性，或者你去看原文的话，只提到了这四位母亲。那这就故意的有点太明显了，对不对？你如果要提母亲的话，你就应该每一代人的母亲都提嘛，对吗？你要是不讲母亲的话，你就应该每一代的人都不讲嘛。那你现在单单把这四个人拎出来是几个意思呢？那这显然不是因为他只知道这四位母亲，对吗？他肯定知道，其实我们也都知道的，以撒的母亲是谁，雅各的母亲是谁，还有犹大和他的11个兄弟的母亲是谁。但马太讲了吗？马太没有讲，对吗？所以他特别的把他玛、把拉合、路德还有乌利亚的妻子提出来，很显然是有他的一个特别的用意的。最后这一位好像还不配有姓名，对吗？其实我们都知道，马太肯定也知道乌利亚的妻子叫什么，拔示巴，对吗？所以马太的动机是什么？要搞清楚这一点呢，可能我们就需要花一点时间来回味一下这几个女性的故事。大体上呢，我们可以把它们分成两组，就是他玛跟乌利亚的妻子呢，她大概可以归成一组，他们都是他们家族历史上的一次丑闻当中的当事人嘛，所以我们姑且称之为家丑话题组。然后拉合和路德呢，他们是另外一组，因为他们在血统上都是外邦人。那拉合是耶利哥城的妓女，然后路德是摩押人啊，所以对某些犹太人来讲，这就是一个很敏感的身份了，所以我们姑且称他们为敏感话题组。这两个小组之间呢，很明显是有区别的，所以马太想要通过这两个小组，他要强调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他又把这两个组放在一起讲，很显然是因为什么？这两个组其实都可以共同的指向同一个中心点。那么所以我们的问题就是说，这两个方面他分别要侧重讲的是什么，然后把这两个方面汇总在一起，他们所共同指向的那个中心的信息又是什么呢？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这样的，花时间去搞清楚这两个问题呢，是非常非常值得的。因为等一下我们就会发现怎么样，他们的答案基本上能够帮助我们，甚至在还没有去听到耶稣基督的故事和他的所有教导之前，就能够抓住福音的本质是什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获得了阅读接下来的整卷马太福音，甚至你可以说是整本圣经的那个切入点，并且呢，我们实际上就抓住了不管我们今天去参加哪一项的事工，都始终应该要抓住的那个基本原则。好，让我们先来看家丑话题组啊。在这个话题组当中，其实他玛跟拔示巴并不是马太要关注的焦点。马太提到他们的目的呢，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想起他们所涉及的那个故事，特别是这些故事当中的男人啊。因为如果说这两个故事都算是家族丑闻的话，那么谁才是这个家族丑闻的罪魁祸首呢？是那些男人啊。先来看他玛的故事，这个应该是这四位女性当中我们最不熟悉的一位。他玛是谁啊？是犹大的儿媳妇啊。我们只要知道这个身份，你再来读1章3节的话，立刻就会发现事情有点不太对头，是不是？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跟谢拉。哪尼？所以说法勒斯跟谢拉是公公和媳妇生的孩子吗？恭喜你答对了。我们去看那个他玛的故事，是记载在创世纪的第38章，对不对？他本来是谁呢？他本来是犹大的长子尔的媳妇，然后尔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呢，耶和华就叫他死了。 那当时犹太人的风俗是立位婚，也就是夫兄弟婚，就是说女性在丈夫死后会嫁给丈夫的兄弟，然后他们所生的第一个孩子呢就归在那个死去的兄弟的名下。所以按照这个风俗的话，当时那个犹大的第二个儿子俄南就接着娶了他嘛。但是呢，俄南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归在他哥哥尔的名下，所以他就设法不让他玛怀孕，然后这件事情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他也就神也就叫俄南死了。其实犹大还有第三个儿子叫示拉，那按理说呢，这个时候就应该由示拉挺身而出继续的来娶他玛嘛。但犹大他因为接连死了两个儿子，我估计他跟我们传统华人一样，就觉得这个女人怎么样，不太吉利克夫，对不对？所以他就害怕他把自己的小儿子也克死了，所以就虚晃一枪，就对那个他玛说，对不起，现在示拉还小，你先回娘家去，等示拉长大以后呢，我再让他来娶你。然后示拉就回了娘家嘛，估计等了几年示拉也长大了，他玛回了娘家，对不起啊，那估计等了几年之后示拉长大了，但是呢犹大却并没有按照他的约定去让那个示拉娶他玛。那么他玛也不傻，对不对？他就明白了犹大的真正的用意是什么。然后他就打听到犹大这个时候呢，他要跟他的朋友一起到一个地方去剪羊毛，然后他玛就化妆成一个妓女等在犹大的必经之路上面。那这个时候犹大的妻子他已经去世了，估计犹大也比较的空虚寂寞了，然后他看见路上有妓女就上前去照顾别人的生意，对吗？但是呢这位先生吃饭没带钱啊，所以他玛就要求犹大把他的硬袋子和账留下来做抵押，再然后呢他玛就怀孕了。那犹大听到这个消息就把他玛抓过来问罪嘛，然后他玛就拿出了犹大的印带和杖，说这些东西是谁的，我肚子里的孩子就是谁的。犹大于是承认说他比我更有义，更有义就是做得更对的意思。那么他玛是在什么事情上做得比犹大更对呢？守约。婚姻是一个约定的，那我们要明白按照当时的文化来说，在婚姻这件事情当中其实就包括了妻子和丈夫之间的一个约定，就是要为这位丈夫留下一个后代。俄南他娶了他哥哥的妻子，其实这也是一个约定，对吗？他要为他的哥哥立后的。然后犹大对他玛说什么？等示拉长大以后我让示拉来娶你，这还是一个约定哦。然后我们就会看到呢，在创世纪三十八章的这整个故事当中，俄南他不愿意守约的嘛，他娶了他玛却不肯为哥哥立后。犹大他不愿意守约的嘛，他没有按照约定让他的第三个儿子去娶他玛。唯一愿意守约的只有他玛。在犹大不肯守约，不给他机会为他的丈夫留后的这个情况之下，他用自己的方法为自己的丈夫留下了后代啊。我们而且要注意这个细节，上帝一次让他生了两个孩子，因为什么？因为他曾经嫁过两个丈夫啊，即使他们都是坏人。正是在守约这一点上，毫无疑问的他比犹大更有义，做得更对。那我们要理解这件事情呢，就必须要考虑到守约这件事情或者这个行为对于以色列人的重要性，才不会低估了不守约这件事情的错误的严重性啊。跟上帝的约定可以说是以色列人之所以成为以色列人的关键，正是因为上帝与他们立约，他们才成为一个特殊的族群嘛，对吗？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其实作为上帝的立约子民是以色列人他们的 self-identity 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元素。所以对以色列人这个群体来说，守约就是一项极其关键的品质，而不守约就是一个极其致命的问题。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低估了在这个故事当中犹大所犯的错误，不要以为他只不过是 虚晃了他马一下，只是骗了他马，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犹大所做的事情在性质上跟他的儿子俄南所做的事情是一模一样的，他们都是在破坏立位婚这样的一个律法。经文本身其实已经告诉了我们这么做，这样做，这么这个行为本身的严重性了。因为当俄南不愿意守约的时候发生了什么？耶和华就叫他死了。所以呢，不守约他的代价是什么？他应该有的结果就是死。所以大家明白这件事情是怎样的严重性啊。那么乌利亚的女人拔示巴的故事呢，我相信大家比较熟悉，我就简单一点了。那大卫的错误在这里是非常明显的，对吗？简单来说，我们用八个字来概括，就是什么？强抢民女，借刀杀人，就这么简单，对吗？他看见别人的老婆拔示巴很美，就把她给霸占了嘛。然后在拔示巴怀孕以后呢，他为了他怕事情败露，然后就派人把乌利亚派到了战场上最危险的地方去，然后乌利亚因此而战死沙场。只因为在阳台上多看了一眼美女，大卫就犯下了两条严重的罪行：奸淫和杀人。那所以马太他在耶稣的家谱当中提到了他玛和拔示巴，显然他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想起犹大和大卫他们曾经干过的坏事情。不过呢，我们要继续问这个问题，马太让我们想起大卫和犹大曾经干过的坏事，那个目的又是什么呢？是为了要羞辱主耶稣吗？当然不可能啊。那么马太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我们不要忘记了，在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两个故事，他玛和乌利亚的妻子的故事当中，那个高潮其实都不是犯罪，而是认罪。在他玛的故事当中还有下文，对吗？当犹大看见他玛拿出了他自己的印袋子和杖的时候，那个犹大他辨认无误，他就很坦白的承认说什么？他比我更有义。我们不要小看了这句话，承认错误是需要勇气的事情。有很多时候其实我们都不是不知道自己做错了嘛，对吗？但是我们就是不愿意承认这是我自己的问题，对不对？我们面对自己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都更习惯怎么做啊？相信大家跟我都一样很有经验，对吗？我们都更习惯去怪别人，对吧？或者去怪环境，对吧？比如明明是自己不小心你打碎了一个碗，然后我们却怪那个碗上面有油，害我没有拿稳，对吧？明明是自己出门晚了，上班迟到了，我们却怪路上塞车，对吗？两个人吵架的话，明明我自己也说了伤害别人的话，我却只记得怎么样他说了伤害我的话，对吗？所以当犹大说出这句话，说他比我更有义的时候，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句话等于就是在承认说是我错了，甚至可以说是因为我没有遵守约定在先，所以才导致了他玛接下去的行动。那接着如果考虑到以下两个因素，我们就更加应该说犹大讲出这句话是很不容易的。第一是什么呢？犹大是他玛的 father-in-law， 他是一家之长。甚至我们后来在经文当中也会看到，在雅各家的十二个儿子当中，四阿哥犹大他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所以犹大认错是什么？是一位有身份的长辈放下面子，放下尊严，在晚辈的面前承认错误。第二件事情是，当犹大把那个他玛抓来的时候，在场的极有可能不只是他们两个人，对吗？还有很多什么家里家外相干的不相干的吃瓜群众都在那里的。所以犹大认错，他很有可能是当众在承认自己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讲一句他比我更有益是很小的一块蛋糕。大卫同样如此啊。那么根据撒母耳记下十二章的记载，在大卫他强抢民女借刀杀人之后呢，上帝就差遣先知拿单去斥责他嘛。然后大卫跟拔示巴偷情所生的那个孩子就病了。大卫为这个孩子恳求神，而且进食进入内室， 终夜的躺在地上，不肯起来，也不肯吃饭。这样过了七天。那么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呢，诗篇的五十一篇就是大卫在这几天当中写的。从这首诗当中，其实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大卫的认罪悔改。五十一篇的四节，他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至于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第九节：“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就是大卫在这个七天当中，他最主要的情绪或者他的思想啊。这个七天的禁食祷告，所以并不仅仅是他在那里恳求神说不要让那个孩子死掉，他的心里面当然我相信一定有这样的侥幸的，但是我们更应该相信的是，在更多的时候，大卫是在反省自己的问题，大卫是在上帝面前忏悔认错的。我们知道诗篇当中的每一首诗歌其实都是犹太人广为传唱的作品嘛，所以有这样的一首诗歌存在意味着什么？这基本上就是大卫在所有人面前悔改认罪的一个公开的见证。所以马太他提到他玛跟乌利亚那个目的是什么？他要告诉我们的是，上帝接纳悔改的罪人。你可以说呢，这是一个有原则的接纳。原则就是那个犯罪的人他必须认罪，那个走错路的人他必须走回头。上帝愿意接纳犯罪的人，这是肯定的，但那必须是已经回头的人。犹大和大卫这两个人其实都是犯下了严重的错误的人，但这两个人也都是很真诚的在承认自己的问题，很认真的想要改正自己的错误的人。正是这一点，正是后面这一点，使他们能够成为被上帝接纳的人。马太弟兄他在给主耶稣的家谱当中提到他玛跟乌利亚的妻子，他真正想要强调的应该就是这一点。那我们接着来看敏感话题组的两位女性，拉合和路德啊。那可能对我们今天来说呢，外邦人这个题目，这个身份谈不上有多敏感，对吗？他们是外邦人又怎么样了呢？我想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可能也是很正常的，因为第一，我们自己就是外邦人嘛。什么叫外邦人啊？只要你在血统上不是以色列人，就是外邦人，对吗？第二，今天的基督徒他们在一开始接触福音的时候所接受的观念就是，救恩面前人人平等，在救恩面前所有的民族都是平等的。所以呢对我们来说，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差别大概不是什么很大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要准确地理解圣经的话，我们要坚持一个原则，就是首先必须回到当圣经的书卷刚刚写成的时候，对于圣经的那个第一代的读者来说，这些经文它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么对于马太福音的第一代的读者，就是2000多年前的那些犹太人来说的话，一个人在血统上是不是以色列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啊？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啊。第一，因为犹太人他们一直都有一个很强的民族自豪感嘛，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的，他们相信自己是天选之子，对吧？上帝的立约子民。第二，特别是自从在公元前597年犹大国被巴比伦帝国灭了以后，犹太人的历史或者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一步不断的被外族人所奴役所欺负的历史。所以呢，这些人他们在感情上是怎么样？非常排外，非常仇视外人的。而且我们可以想，你越是被外族人欺负，你就越是想要找到一点东西来支撑自己的那个民族尊严，对吗？那么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最好的选择当然就是我们才是上帝的立约子民嘛。所以其实在被掳回归以后的话， 以色列人他是比以前要更加的看重自己的血统，比以前要更加的强调守律法的重要性的。而在耶稣和他的第一代的门徒所生活的那个年代当中，犹太人的心态基本上就是这样的。福音书告诉我们什么？那个时候的犹太人，他排斥外邦人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哪怕是他们经过外邦人居住的地方，都要怎么做？他们都要跺跺脚，对吗？表示怎么样？甚至不肯把外邦人居住的地方的尘土带回到自己的地方去。这其实是一个很夸张的举动哦。这就像什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有些电视剧里面有一个情节，就是说，如果一个穷人他到一个有钱人家去做客的话，然后等这个客人走了以后呢，主人就吩咐自己的佣人怎么样，把这个穷人用过的所有的餐具和甚至坐过的位置坐垫什么的通通扔掉。这样的动作背后所包含的那个厌恶和排斥，可能就是当我们读到福音书讲到那个犹太人提到外邦人的时候应该要去想象的情绪。或者换句话来说，对马太那个时代的犹太人来说，听到外邦人这三个字，仅仅是这三个字，很有可能他们就是要炸毛的。明白这一点，我们就会明白啊，当马太在耶稣的家谱当中他提到拉合和路德的时候，完全就是什么，哪壶不开提哪壶。撒门从拉合世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世生俄贝德，这肯定是事实了。但就算这是事实，你也不一定要讲的嘛。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不是吗？我们苦苦等待的那位弥赛亚，那个大卫的子孙，那个犹太人的王，哎，你知道吗？其实他们家很早就混进了外邦人的血统。好尴尬的，对不对？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对那些排外的以色列人来说，这是一个多么尴尬的话题。所以何必要提呢？那么，马太为什么要提呢？两方面的原因啊。第一方面，确实提到这两个人可以向所有人证明上帝接纳外邦人，这是最简单的信息，对吗？拉合是耶利哥城的妓女，也就是说他是迦南人，因为耶利哥城是迦南的一个重要的城市，它其实是迦南地区的门户。因为大家看这张地图的话，以色列人是从哪里进入到他们的应许之地就是迦南的呢？他们其实是从整张地图的东面进入的，就是标着阿曼和马达巴的那一块地区，这样穿过约旦河进入到迦南地区的。那所以呢，那个耶利哥城就刚好在最容易跨过约旦河进入到迦南地区的那个地方，所以这个城市它是守住整个迦南地区的一个门户啊。那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可能要搞清楚的一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旧约常常会提到什么什么人，什么什么人。那要明白的是，如果这个前面的那个词它是一个地名的话，它通常不是指一个民族，而是指什么？而是就像我们今天说是广东人或者东北人一样，它是指居住在那个地方的各个民族。如果那个什么什么人它前面是一个人名的话，那么呢，那通常就比较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民族的概念。那所以呢，迦南是一个地名嘛，所以迦南人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所有居住在这个地方的各个城市的各个民族的人都叫做是迦南人啊。那迦南人跟以色列人是什么关系？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概念，就是假设我现在只有一个苹果，然后呢两个人都想吃这个苹果的话，请问这两个人是什么关系啊？竞争对手的关系嘛，对吗？然后他们其实不仅是竞争对手，而且双方在信仰和生活模式上都是水火不容的。以色列人是拜上帝，而迦南人呢拜巴利，或者你说拜偶像。以色列人是追求圣洁的，而迦南人呢他们生活是非常堕落的。那以色列人在进了迦南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没有按照上帝的吩咐去把当地的迦南人清除干净，结果迦南人的信仰和生活模式 就像病毒一样在以色列人当中到处传播，以色列人为此是吃尽了苦头的。所以你说对以色列人来说，迦南人这三个字意味着什么？我想可能就是最具代表性的敌人。而路德呢，摩押人啊，摩押是一个人名，所以摩押人他基本上更接近于一个民族的概念。那摩押是谁呀？他是亚伯拉罕的侄孙女，就是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的女儿。那么摩押人呢，他其实就是罗德跟摩押妇女乱伦所生的后代。根据民数记23章到25章的记载呢，以色列人在出了埃及以后，经过摩押人居住的地方，摩押王曾经请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而后呢，以色列人又在那个附近跟摩押的女子行淫，被那些女子引诱去拜他们的神。所以在生命记的23章3节，摩西在他去世之前留下了非常厉害的一段话，他说摩押人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也就是说呢，这些人的后代是绝对绝对不可以跟以色列人一起敬拜上帝的。如果了解这些背景的话，我们就会明白在耶稣的家谱当中出现了拉合和路德的名字意味着什么。如果说连迦南人和摩押人都可以成为大卫的祖先，那还有什么外邦人是神不能接纳的呢？其实这也从一个侧面在告诉我们，上帝吩咐以色列人，你们在进迦南之后要把迦南人清除干净，或者他规定摩押人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其实并不是因为他们是迦南人或者是摩押人，而是因为他们是罪人。上帝是没有地域歧视的，他更加不会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不过马太的目的在另一个方面，我们同时也要看到，他在耶稣的家谱当中提到拉合跟路德，是因为拉合和路德，你可以说他不是一般人。上帝接纳外邦人，但并不等于什么样的外邦人他都接纳的。在外邦人当中，其实拉合和路德是很特别的。拉合的特别之处当然就在于他的信心嘛。刚才我们说了，那个耶利哥是进迦南的门户，所以以色列人要进迦南，他就必须先要攻克耶利哥城。然后在打仗之前呢，这个故事大家应该也都熟悉，对吧？以色列人就派了两个探子进到城里去收集情报，然后这两个探子就住在拉合家里面。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被发现了。然后当耶利哥王派人来捉拿这个探子的时候，拉合掩护了他们。这是因为什么？拉合相信说，第一，耶和华是上天下地的神；第二，耶和华已经将迦南赐给了以色列人，所以他要帮助以色列人。这是了不起的信心啊！因为拉合他只是一个外邦女子，对于耶和华上帝，他既没有像以色列人那样的祖传的知识，他也不像以色列人那样亲身的经历过上帝的作为，他只有什么？他只是听说了耶和华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他就信了。我们要晓得，拉合他不是什么 CIA 或者是什么军情六处或者是什么摩萨德的特工，对吗？他没有什么特殊情报渠道的，他所知道的事情基本上所有的迦南人都知道，对吗？但是听见了就信的，在迦南人当中能有几个呢？恐怕在耶利哥城大概只有拉合一个人。路德的特别之处是他的忠心。那根据路德记的记载，相信大家也熟悉这个故事了。以色列地闹饥荒嘛，然后伯利恒的以色列人以利米勒家就逃到了摩押，然后以利米勒家的两个儿子后来就在摩押地娶了当地的女子为妻，其中一个就是路德。但后来以利米勒跟他的两个儿子都死了，然后他的妻子拿欧米就打算回家乡，然后他就吩咐他的两个摩押媳妇说什么， 你们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吧，反正没有必要跟着我一起回以色列了。但路德就不愿意离开拿欧米，所以他就跟着婆婆一同回到了伯利恒。这个就是路德的忠心啊，他明明是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离开的，但却愿意继续的留在以色列人的家中，甚至愿意背井离乡去到以色列人的地方。你要晓得路德的这个选择，这不仅仅是说他对于拿欧米本人或者是对于他死去的丈夫的忠心，而且是他，你可以说是作为一个规划的以色列人，他对于以色列家，对于以色列的神的忠心。因为作为一个外邦人，实际上当路德嫁入以色列家的时候，实际上就也就意味着他规划成为以色列人，成为耶和华的子民了。类似的事情其实直到今天我们也都能看见的，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什么，要是一个人他不是穆斯林，但是他想跟一个穆斯林结婚的话，通常会被要求什么，你要信伊斯兰教吗？其实好像我听说在印度教当中也是这样的。所以要明白那个情况是婚姻它是建立在规划的前提之下的，但是当然这样的规划并不必然的带来忠心。拿欧米有两个摩押媳妇嘛，但只有路德一个人选择跟随他，所以路德才是难得的。那总之呢，拉合跟路德的故事告诉我们，上帝接纳对他有信心的人，接纳对他有忠心的外邦人。同样的，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一个有原则的接纳。上帝愿意任何一个不认识他的人都来成为他的子民，但是要成为他的子民，外邦人，就是那些以前不认识他的人就必须要认识他，就是那些以前没有跟随他的人要现在要来跟随耶稣基督嘛。我们要明白这个不是上帝设给外邦人的一个门槛，相反大家如果查罗马书就知道，罗马书一再告诉我们的是什么，这是一个一视同仁的要求，任何人不管你生来是以色列人也好，是外邦人也好，或者你是三代基督徒也好，是家里从来没有人信主的也好，所有人都必须要先满足这个条件才能够成为神家里的一份子的，那就是我们必须先相信耶稣，愿意跟随耶稣。这个就是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可以看到的，上帝接纳罪人跟外邦人。这应该也就是马太他隐藏在他玛、拉合、路德还有乌利亚的妻子这四个名字背后的那个重点。对马太来说，这个里面可能包含着两个不同的面向，一方面他是对那些犹太人说的，说的是你们当中如果有人是犯罪的，你们只要悔改，上帝仍然接纳你们。另一方面可能他是对那些外邦人说的，他说要是你们愿意归向神，加入神子民的群体，上帝也必然会欢迎你们。这两个面向他共同指向的一个关键字就是接纳，这就是上帝对待所有人的最最基本的态度。不管我们曾经做过什么，不管我们是谁，他都愿意接纳我们。这就是主耶稣的降生这件事情最最根本的那个意义，它代表着上帝愿意接纳这个世界上的人。这个世界上大概没有谁生来是配得被神所接纳的，但是上帝却愿意接纳每一个不配被他接纳的人。这就是福音的本质，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所以耶稣跟税吏、跟妓女、跟罪人一起吃饭，所以他去触摸麻风病人，去接触那些被鬼附的人，去接触碰那些血漏的妇女，那些外邦人。在当时的以色列人的文化当中，所有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不被接纳的人，但是主耶稣接纳他们。神的儿子代表上帝接纳他们，这个就是福音的根本。 所以马太福音在开篇的时候的这段家谱，它绝不是福音书当中那个可有可无可以直接跳过的部分，因为它是在耶稣的故事，在耶稣一切的教导都还没有开始之前，就已经告诉了我们福音这它在本质上它代表着什么，它意味着什么，上帝对人的接纳。这样的话呢，这就把一个最最根本的问题推到了我们眼前，那就是我们今天所传的福音，我们今天因着福音之名所做的每一件的事情，在本质上它是不是接纳人的。我没有在讨论一个抽象的神学概念啊，就是上帝接纳罪人和外邦人，所以我们也要接纳他们，这样讲讲其实是很容易的。我们在讨论的是一个在做基督徒的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我们每天都会要遇到的问题。如果这个人我不喜欢，如果这个人我发现他有问题，那我应该怎么对待他？接纳这两个字我能够拿得出来吗？处理这种实际问题是一点也不容易的。就比如说我们给一个人传福音，然后呢，这个人总是会问很多挑战性的问题，弄得我很恼火，弄得我下不来台的话，那我怎么对待他？那比如说我们去一个地方宣教，然后却发现那个地方的大多数人都因为宗教文化或者政治的原因对福音表现出很大的敌意，而一点都不友善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又比如说如果我们在教会当中遇到一些所谓的慕道友，但是却发现不管我怎么样跟他说，他都是把来教会崇拜当成是去庙里烧香的时候，我该怎么对待他？或者又比如说当我们在团契当中遇到一些新朋友，却发现这些人动机不纯的时候，比如说他就是把团契当成是一个社交平台，他就是想通过这个平台来交男朋友女朋友，甚至是想通过这个平台来卖卖保险来直销带货的时候，我该怎么对待他？又比如说当我们知道一个弟兄姐妹他曾经做错事情的时候，特别是他曾经做错的那些事情得罪过我伤害过我的时候，我该怎么办？或者是当我们遇到一个人不管他是不是我的弟兄姐妹，他刚好就长在了我们的鄙视链上的时候，我该怎么办？就比如不管我嘴上是不是承认，我们可能心里就是有一点瞧不起那些学历不高的人，我们可能就是不喜欢那些长得不太规则的人，或者我们就是有点烦上海人。那这一点我是深有体会的啊。做基督徒不是纸上谈兵啊，我们保不齐就会遇到上述的这些状况。所有这些状况其实都在问我们同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接纳人吗？如果我们说我们信福音，如果我们说我们是福音的见证人，那么我们能够接纳各种各样的人吗？还是更多的时候我们只是顺从自己的情绪、自己的习惯、自己狭隘的思维去推开这些人？也许这是每个基督徒其实都应该要问自己的问题啊。我自己就对这件事情是深有体会的，因为我也有我自己的毛病。比如说对于某些类型的人，其实我的本能是想绕着他们走的。然后对于一些人来团契、来教会的动机，其实我是很敏感的。那对于那些总是不肯认真的对待神的话语的人，我想到他们就气短胸闷想要暴走等等等等。所以我跟很多所有人几乎都是一样的，而且当我犯这些毛病的时候，我还会觉得怎么样，我就是道理他父亲，你知道吗？全世界的道理都在我这里。那感谢主，每次到了这样的时候，太太就一桶冰水浇下来，就是正是这一桶桶充满了真理的冰水，浇灌出了一个更加愿意顺服福音的我，告诉我说接纳才是福音的本质啊。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明白，请允许我讲这最后一点啊，接纳它并不是无原则无前提的。上帝接纳曾经犯罪的犹大和大卫， 是在他们认罪悔改以后。上帝并没有说过他会接纳一个拒不悔改的罪人。上帝接纳外邦女子拉合和路德，是因为他们信神，因为他们归向以色列的神。上帝并没有说过他会接纳一个拜偶像的迦南人。所以我们也不要把接纳理解成为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都可以无条件的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接纳肯定不是这个意思啊，否则的话呢，我们就不是基督的精兵，而是一群乌合之众了。否则的话呢，这里就不是教会，而是天地会同乡会了，对吗？当我们想要去贯彻接纳这个原则的时候，真正有难度的地方就在这里。我们既要接纳，又不能够无原则的接纳。简单的拒绝其实是很容易的，对吗？要是一个人不肯听福音，我们也跺跺脚掉头就走。要是一个人来教会来团契动机不纯的话，我们就请他离开，或者告诉弟兄姐妹说，哎，我们都不要理他了。要是一个人犯了错的话，我们就直接把他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另一个极端，无原则的接纳其实也是很容易的，就是不管这个人有没有信主，参加教会的动机是什么，只要他来就好啦，我们不用太执着于到底他有没有信主，到底为什么来。一个人做了不合圣经的事情，不管他有没有认错悔改，我们都不要太计较啦，因为神不是要我们饶恕人吗？但很抱歉啊，恐怕这两个极端，这两种做法都不是合乎圣经的接纳。接纳的关键就在于我们一方面必须要始终保持神家的大门是360度无死角敞开的，但同时对于什么样的人能够被接纳到神的家里面来，我们又必须坚持圣经要坚持的原则。在实际操作当中，这可能就是在告诉我们说，接纳它必须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动作。实践接纳的那个最大的秘诀可能就是耐心和坚持。因为不管是要帮助那些不认识神的人来认识神，或者是要帮助那些做错事的情的人来认错的话，我们都没有可能是在一蹴而就马上就做完的事情。真正的接纳恐怕就在于当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足够的耐心，足够坚持。那既不是一下子就把门关上了，一下子就把人推开了，一下子就把人否定了，也不是我稍微努力一下然后发现怎么我要改变一个人的想法真的是很难，然后我就放弃了，然后我就直接把门槛拆掉，直接把人拖进来算数。神爱世人，所以我们理所应当的要保持福音的大门是向所有人敞开的，不管那个人再不成熟也好，或者他动机再不纯也好。但与此同时，我们大概也不要犯迷糊，神爱世人并不等于拉到篮子里就是菜。关于这一点，其实不管在教会历史上还是在今天，我们都已经有很多的教训了，不是吗？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可以诚心的信服福音的本质就是接纳，有原则的接纳，并且可以帮助我们能够在自己的行动当中更好的抓住这些本质。对于坚持真理的那些正直人来说，我们都明白要去接纳那些不在耶稣基督当中的人其实是不太容易的事情，而对于那些生活在这个几乎是没有原则的喜欢和稀泥的时代当中的人来说，要去坚持原则肯定也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去接受这些不容易的挑战，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大概就算不上是福音的好见证人。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您，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是蒙福的，您在耶稣基督中接纳了我们，叫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得以成为承受应许的子民。我们感谢您借着主耶稣所完成的工作，感谢您在圣灵当中所给予我们的一切帮助， 因为被您接纳，我们成了不同的自己。愿我们也能以同样的心去接纳人，在我们身边的或在一定距离之外的，与我们相似的或者是与我们不太相似的，已经认识您的或者还不曾真正的建立信心的，我们所亲近的或者是那些曾经得罪过我们的，这真的是很大的功课。求您赐给我们力量去尽可能的把它做好。愿圣子所完成的工作因着我们的见证就得以彰显，愿神儿子的福音就这样可以在这个地上显出他的大能来，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之名，阿门。